放心 ，OK。好，谢谢宋姊妹。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认识抑郁或是忧郁 ，OK。我们会分四次，这一次呢，就是一般你对抑郁或是抑郁症的一切的认识，就是抑郁面面观。然后呢，下一次是人生何时不抑郁，就是你发现小孩子也好。少年人好，中年人、老年人也好，都有抑郁这个可能性。所以呢，下一次我们会多说一点不同的，年岁或是男女对抑郁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表现。然后最后两次呢，就是抑郁低落的时候，可能是我本身，可能是我的家人或是我的朋友，那我怎么去帮助他呢？所以呢，最后两次我们说是帮助、帮忙或者解决的方法。所以呢，你要耐心。那通常呢，我们一谈抑郁，谈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怎么帮忙呢？你要有耐心，因为你要帮忙他呢，首先你要了解什么是抑郁 ，OK？ 所以今天我们现在开始就是抑郁这个题目。在今年三月份，我们德国有一件很有名的新闻，是什么呢？有一个飞机，他这个副驾驶员卢比茨就是怎么了？堕机。OK， 就是呢，有人说他之前已经是有严重的抑郁症，痊愈一段时间，后来这个抑郁又发了，再复发，然后呢有自杀的倾向，所以呢，在他驾驶这个飞机的时候呢，所有的人呢跟他一同来堕机啊。当然呢，这个是新闻是很真实，也是很影响我们当时所有同学要回国都不敢坐这个飞机的航班呢，都改了航空公司但是呢，我们不要有一个概念，所有抑郁症的人都是那么危险 ，OK？ 所以要小心去认识什么是抑郁。那先看一个两分钟的短片，短片之后呢，我有问题问大家的 ，OK？ 要注意，两分钟。
全世界正受到一场大规模的袭击，侵蚀着人们的身心灵，把人们拉进黑暗的深渊。心血管疾病、忧郁症、艾滋病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020年全世界最需要重视的三大疾病。忧郁症已经成为人类的第二号杀手。全世界有3%的人口患有忧郁症，也就是大约有2亿的人深陷在蓝色的幽谷里。女性患得忧郁症的危险几率是男性的2倍，每5个女性就有1个在一生当中有1次忧郁症发作的危机。更令人担心的是，在忧郁症患者当中，有2%会有自杀的念头，最终10%到15%的人最终会选择走上绝路。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无法逃离这蓝色的幽谷？重度忧郁症在台湾的终身盛行率有1.2%，大约有28万人饱受重度忧郁症之苦，但只有1/3的人寻求医疗。忧郁症就诊率偏低的其中一项原因，就是社会对忧郁症的污名化。世界卫生组织在2014年发布的全球预防自杀的报告当中提到，大多数忧郁症患者选择将情绪隐藏起来，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身心状况被认为是一种耻辱。许多尝试要自杀的人因为害怕被认为是懦弱，想偷懒在家休息，甚至是庸人自扰，所以不知道该向谁倾诉。而面对身边忧郁症的朋友，你可能说过类似的话：开心点啦，你想太多了。但正因为无法控制，他们才会困在悲伤的无限回圈里动弹不得。那我们该如何帮助他们？忧郁症就像是一个心灵的重感冒，透过有效的治疗，80%的患者会在2个月之内获得改善。我们能做的是很简单的，和他们聊天，或者是一起去运动，帮助他们赶走头顶上那朵挥之不去的乌云，一再跟他们说：开心点，你想太多了。
好，很快，2分钟的短片。好，问大家一些的问题。首先，根据世卫，忧郁症或者是抑郁症是全世界人类第几号的杀手？谁说？第二，对不对？对，你呢？你的。
啊！
太轻了。对。 答对了。然后全球有百分之几的是患抑郁症？
三。
三。三呢是严重重度的抑郁 ，OK， 还没有是轻度，还有重度的。第三，女性跟男性患抑郁症的危机率比例是多少？你答过了，另外一个
2:1，
后面2:1。哎呀，还是不够重。所以呢，两倍就是两个女生有一个男生 ，OK， 所以不会说，哎呀，男生不会有抑郁症。两倍 ，OK， 患抑郁症的人呢，有百分之几是有自杀的念头？三分之二。对，三个里面有两个有自杀的念头 ，OK。还有，忧郁症患者不愿意寻找帮助的原因是被世界什么呢？啊，污名化，很多人都答对了，你就拿了，拿着就传过去了。污名化，所以呢，很多时候因为对抑郁不了解，哎呀，可能有这个问题了，然后你不看医生，不寻求帮助，你觉得哎呀，我会被扣那个。帽子就是哎呀有问题的一切都有问题，然后就避免不敢去寻求帮助 OK。 好，首先呢刚才已经说了，如果在2020年呢，世卫说可能是第二号杀手，第一是心脏病，第三是艾滋 OK。 所以呢抑郁呢还是第二，因为很多是自杀，最后呢就是自己了结自己的生命啊。其实呢不单单是三个百分之三，刚才说是重度抑郁，一般来说呢起码有11%， OK。 如果在德国，德国也有五个里面有一个是轻度轻微的，然后十个里面有一个是严重。如果这个比例就是说有20%都经历过轻度或者是中度的，那教会里面有抑郁的人呢，如果我们是有30到40人，那我们有抑郁的人大概有多少？多少个？
八九个
是很正常的 OK。 但是呢有一些人以为的，哎呀，在教会里面不是说要喜乐感恩，应该没有这么多的抑郁吧？不是，反而呢在教会里面更多的抑郁的问题啊，不是我们没有喜乐，是因为我们说的是爱，在主里面有喜乐，反而的吸引更多的人呢，本来是不开心悲观的，更愿意寻找在信仰里面有一条的出路，所以教会里面可能有抑郁的人更多 OK。 好，你知道在欧洲最严重的抑郁症在哪个国家？北是北了，具体一点呢，因为我们说是如果是一般是11%是有这个抑郁症，那个国家呢它抑郁症有26%。
英国
OK。 因为英国呢就是不单单是在冬天，我们常常说在北欧或者是德国在冬天有冬季的抑郁症是很普遍，是不是？但是在英国呢不单是冬天，平常都是怎么的？哇，没有太多的阳光 OK。 所以你们能够熬过来了已经很厉害了，在英国过来的人。好，再看高危一族，你可能没有想过是25到44岁，在座当中很多人都是高危一族，为什么？还没到，就是一定会到。你现在还年轻还不到，但是很快就到了，为什么？有人以为抑郁症是中年 OK， 中年危机我们说了很多，但不单单是中年，原来的25岁，哇，你觉得我是发围了，谁叫我发展了，我有工作了，反而是抑郁高位，为什么？
更年轻
了，25更年轻，25。哎，我们有我们有护士黄金在后面，你可以找他。为什么25到30多是高危？有没有想过？你25岁，你面对什么？毕业、失业、待业，还有呢？恋爱、失恋、找对象，还有呢？结婚、 生孩子，你发现人很多的压力都是在二十多到四十四这二十年很密集的发生。所以为什么呢？哎，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你累积，然后很容易有抑郁。 OK， 所以呢为什么高危一族是二十五？OK， 你不要以为哎呀我年轻我应该没什么问题呀、啊、以为抑郁只是中年女人的事，对不起你弄错了。 OK， 好啊，抑郁我们先要了解一个用字或者是用词。英文呢是 depression， 我们一般来说哎我有抑郁跟我有抑郁症有没有区别？有没有区别？有区别的。因为这 depression 可以翻译作抑郁或是抑郁症。如果只是抑郁，就是说我的情绪现在不好，或者我们说是情绪感冒，现在我有低落， OK， 是一般很正常的， OK， 中文翻译可以情绪低落或是抑郁， OK， 就是你我都经历过，一定经历过的，很普遍。好像感冒，请问我们会不会感冒？基督徒会感冒吗？基督徒会情绪低落吗？会 ，OK。所以呢，特别是可能是不同程度一种的伤心、失望、孤单、自责，维持一段时间，基本上呢，你日常的生活还可以，但是有一些勉强啊。等一下再分给大家听。通常这一类的是有原因的，或者是你会有找到一些出发点，比方说，哎，可能是我事业，我现在考试我失败了，或者是我跟我的配偶有吵架，但是如果解决这些问题，哎，我找到工作了，我的考试通过了，我的语言考试可以过关了，或者是我跟我的配偶现在的关系已经和好了，那这个问题呢就已经怎么样解决，你情绪会好过来，因为只是一段时间的低落。 OK， 但是如果这个情绪低落维持长时间，或者是越来越严重，那呢就变成一个病，我们说是真的抑郁症或者是严重的抑郁。那个时候不单单是情绪问题， OK， 是里面很多的生化这个biochemistry 里面已经有失调了， OK， 情绪很大的波动，慢慢的抽离现实，或者是感觉绝望，最后可能有自杀意图， OK， 这种的比较真是抑郁症，可能是周期的，就是这个 cycle， OK， 可能是我几个月我又来，几个月我又来，可能是慢性的，慢慢的越来越严重， OK， 所以如果你遇见有人真的是有抑郁症，好像刚才这个短片说的，你不可以说开心点啊，去旅游啊，散散心，这就是没有作用的，你只是说一句话，你要振作没用的， OK， 因为这是一个病。你可不可以跟一个有高血压症的人只是说你开心点儿，可不可以？
没用，
因为它也是一个症， OK， 一个病， OK。 我另外一个例子，比方说现在我有一个枕头， OK， 枕头它有这个弹性， OK， 弹性还是弹性？
弹性
OK， 就是个枕头，如果我有一块的铁块我放在这个枕头上面，哦，只是个一天两天，就好像我们睡觉我的头放在我枕头里面一天两天，第二天你把这个铁块拿走，这个枕头会怎么样？扁的还是不扁的，还是恢复的？对呀、是正常的，本来是扁的，但是你拿过之后它会有自然的这种的弹性，它可以好起来。但是如果这个铁块我放这个枕头一个月两个月五个月才拿走，这个枕头会怎么样？扁呢？ OK， 我们的心灵就好像这个枕头，一般我们都会经历情绪感冒，很正常的， OK， 一天两天一周两周没问题的，可以有自动的这种可以恢复过来的。但是如果这个情绪压下去越来越严重，维持几个月你再把这个铁块拿走，你可能说哎呀问题已经解决了，你为什么还是不开心？对呀，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已经压了可能是几个月或是几年， 所以呢，他的心灵里面已经受伤，没有这种自动可以恢复过来的能力，明白吗？明白了吗 ？OK， 所以呢，好像一条线，一般的情绪低落，你我都经过的，然后一个轻度，等一下你再看就明白了，然后越来越严重，长时间的话呢，就变成一个病 ，OK， 好，下来，你可以看见呢，正常的悲伤，刚才说的是情绪感冒，你我都会有的。如果呢，只是呢，在程度上可能是伤心、哀动比较短的时间，可能有时候是几个小时、几天，或是几个礼拜。功能呢，刚才说还可以，我还可以做饭，我还可以上课，我还可以上班，但是呢，我的情绪不太好，我的思想也是比较负面，感觉没有这个劲 ，OK， 好像我要活得很比较勉强一点，我可以做完我的活，但是我不享受，我不开心。以前可能我很喜欢上学上班，现在我没有这个劲 ，OK， 好，原因大部分是外在影响，刚才说了很多不同的压力，然后呢，还可以不需要治疗，因为有自然自动的这种恢复的能力。好了，如果是中度的轻度，你开始觉得哎，我受了伤害，再来呢，就是中度跟重度，重跟重呢，就是比较长时间的，说的起码是6到8个月，然后可能是几年。OK， 等一下我再分享一下的故事。然后功能呢，你完全失去工作的能力，这个工作包括上学。如果已经到了中度或者是严重的。比方说学生刚才说是25岁，我在北美我见我的受助者呢，很多都是20头开头，20或者21，他们在念大学的时候可能跟你们类似的，说哎，本来我是跟父母住，现在我搬到另外一个城市要上大学，我要住在学校里面，几个月都不回家，哎，抑郁来了 ，OK。那个时候如果是中度或者是严重的话，你不要勉强他一定要上学，轻度还可以，你可以鼓励他 OK， 但是如果是在中度更严重的话，勉强不了，你以为你懒惰你要上学你要上班，对不起，没这个能力。如果你真正碰见过是有抑郁的人呢，你跟他对话，你一见他你就知道，不单单是不开心而已，他里面真的失去这个能力。就好像如果我现在患癌症，我就没这个能力去上班，我要接受治疗 OK， 勉强不了，你越勉强他呢，他这个抑郁更深，然后真是他觉得越来越没用，我面对不了人和事，我平时可以做得到的现在更不能做，然后这个自我否定更严重，然后真的是自杀 OK。 所以呢，如果真的去到是严重的部分，他真的是要休息受治疗OK。 所以呢，不单单是情绪思想呢，他的身体功能行为也有不同。下一次我跟你说的是少年人的抑郁是很多行为上你可以看得出来的 OK。 如果是轻度，心理治疗非常好 OK。 如果是慢慢重大到了中度的话，可能要药物帮忙抗抑郁 OK， 抗抑郁的药物。如果到了中度或是严重的话呢，影响到是生理上，或是你有遗传，你家里面有亲人他有抑郁遗传的话，基本上你要吃药 OK。 所以这个是不同的程度，可不可以理解？先要弄明白抑郁跟抑郁症，我正常的情绪低落跟我现在可能是患病，我需要面对可能要找医生或者是心理治疗，慢慢的有不同的，可不可以明白？有问题吗？先弄清楚。所以呢，当你看见或是你听到有人说哎呀我抑郁呢，就不要太大的反应，是抑郁还是抑郁症OK。 所以呢，你要描述自己的话也是，你是情绪低落还是现在我真的是有病了当然刚才说你不要把抑郁症或抑郁病扣了一个污名，然后你觉得它一定不会好过来OK， 有没有问题？好，没有。再来，我下面呢会说25条的怎么说呢？评估吧，对你自己的评估。
看看你自己现在有没有抑郁。
OK， 好，你用你的手指来打分。如果我说啊，比方说第一条就是感觉上性低落，如果你觉得在过去两周，哎，我每天都有这个感觉，那就是四分。哎，我不太多，只是偶然一两次，就是一分，明白吗？OK， 用你自己的手指头来打分啊，来积分。我有25条，不要想过去啊，以前几个月、几年之前，就是这一两周。你听完之后，你可能说，哎，原来几年前我是抑郁的，可能。但是我现在问的是这一两周，可以吗？来了，用你的手指头了。好，第一，伤心低落。第二。不开心。第三，不扭，
太快
啊，太快。第三，哭，流眼泪啊。当然，这个流眼泪呢，我们的男生是在心里面淌泪，也算 OK。第四，失望、沮丧、沮丧，哎，考我的中文。第五，绝望。第六，自我形象低，觉得自己衰老了，没有吸引力了。第七，认为自己没有价值或是能力不足。第八，内疚、羞耻。第九，自我批评、抱怨。第十，犹豫不决，难以做决定。十一，对家庭、朋友或是同事失去兴趣，这些啊，叫你去吃饭，你也没这个兴趣。十二，孤单。十三，很少与家人或是朋友在一起。十四，失去推动力，你要强迫自己去做事，就是你看见孩子哭了饿了，就是他哭的饿的时候，你才勉强我去做饭吧。要是你看不到，对啊，算了，不做饭，我这孩子带着躺着，勉强自己的。十五，对事业或者是学业或是别的活动，你失去兴趣。第十六，避免工作或是其他的活动。十七，对人生失去乐趣或是满足。十八，感到疲倦，就是常常是感觉很累，身体上的。十九，晚上不能有好的睡眠或是睡得太多。二十，胃口改变，失去你吃的这个动力，或者是你忽然间你吃很多。二十一，你对异性或是对性你失去兴趣。二十二，担心自己的健康。二十三，有没有伤害自己的计划。二十四，有没有想结束你的生命？二十五，有没有自杀的念头？好，二十五了，记好了，分数打好了，看看你。如果十分以下的，也是很正常，非常非常的正常。你不用告诉我的，十一到二十五，轻微的抑郁。如果你抓到原因，哎，因为这一两周发生一些事，我情绪有些低落，也是可以接受。26到50，中度，哎，你也要看这个中度，如果已经维持几个月，那你要注意，就是几个礼拜还可以。但是如果是几个月或者情况越来越严重，那一定要注意。 再来就是更严重。 OK， 当然了，你发现刚才的25条的，这是一般医生或是我们做辅导的都会用到的一些的问卷，就是情绪方面如果影响你的感觉、你的思想、人际关系、你的活动性，你越来越不想见人，越来越活动越来越少，我推就是一个等号，或者是你身体状态。我常常说，特别是男生，你可以告诉自己我没问题， OK， 外表看起来你要不流眼泪，没有告诉别人我不开心，男生不会吧，但是你的身体状态告诉你的实话， OK， 你可以自欺，但是你欺不了自己的身体，最后就是有没有自杀这个问题了， OK。 所以呢，一般来说，如果你有刚才一些的症状，你要注意你的身体、你的情绪、你整个思想或是整个人， OK， 有没有问题？可以了吧？再来，圣经里面也有记载有抑郁或是情绪不同的程度。好，我们先来读第一段的经文，一二三。
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人，必是你心中愁烦。
这个我是谁呀？是谁呀？尼西米。 OK， 尼西米王看见他是什么面带愁容，就是已经看得出来了，他是一个官，很高的官，那个男人面带愁容，就看得出来，就是这个不是一次两次怎么不开心那么简单，就是已经暴露出来了，而且你心中有愁烦。 OK， 好，庆度一般来说也有的就是自我怀疑，哎，我能不能完成这个学业，我能不能做好这份的工作，或者是健忘，哎呀，为什么我又忘记了，刚才我老婆跟我说什么我忘记了，刚才我孩子跟我说什么我忘记了，健忘。 OK， 害怕，很多的事情你都感觉我没有信心，我害怕。在身体上呢，你开始呢外表你不去修饰，修饰就是不梳头啊，没有你的胡子没有打理啦，或者是你没有洗澡啊，换衣服啦，在外表上 OK， 失去胃口，难以睡眠 OK， 当然了，在庆祝的时候你就是常常感觉到不开心，我真的开心不起来，还容易发怒过敏 OK。 在灵性上也有影响，就是什么呢，我开始去怀疑神，或者是我对神很多的不满，忘恩负义，对上帝忘恩负义。好，重度，我们一起来读啊，一二三。
我被压伤，身体疲倦，身心里不安，我就怀恨，我心躁动，我力衰微，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但我如聋子不听，像哑巴不开口，我如不见人，口中没有。
哇，你们真的是重度了，我都听不见你们的声音，这是重度抑郁了。重度从怀疑到自我批评，你发现了重度的是你怎么鼓励他，你可以的，你做得不错的，你有进步的，他还是说不，我不行，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已经不再可靠了，自我批评 OK。 可是有一个特征的是疑病症，就是你现在发现的身体里面已经很多的状况已经出来了，所以你会很努力的去看医生，哎呀，什么专科，我有没有事，可能我心脏啊，或者是我的肺啊，我的胃啊，什么你都去看医生，你觉得你身体里面很多的毛病。但是如果你的医生专科告诉你什么都没事，那可能是疑病症，因为呢已经影响了你整个身体状态。Okay， 还有呢，就是你开始呢，之前的这个情绪很敏感的，我很容易不开心，很容易发脾气、暴怒。那现在呢，没感觉，哎，反而是你觉得好像我很冷漠，我对事情没感觉。你告诉我，本来应该很伤心的一件事，没感觉。OK， 没感觉，而且刚才说了身体变化嘛，如果你身体变化，听清楚啊。
如果你不是要减肥 OK 也不是要增肥，如果你的体重一个月里面变化就是你增或者减超过5%，本来也是一把怎么说呢，本来是一把棒，现在你现在忽然间一个月里面没有减肥也不是什么的，忽然间你是超过，忽然间你是110磅或者是90磅，那代表你的身体里面有变化。刚才说呢你可以自欺，我没事我没事，那是你的身体告诉你出现状况 OK。 所以呢一个月里面你不是在减肥或者是增肥的情况下，你体重超过5%，就是很严重或者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的特点。还有呢你就是开始睡觉越来越多，之前呢你不能睡，现在呢你非常非常喜欢睡觉，或者是你不愿意起床，就是还是赖在你的床里面不能起过来 OK。 痛苦呢，容易哭呢，还是容易发怒，一个人很孤单 OK。 你跟你的灵性，你现在你是拒绝神，拒绝他，不要跟我说什么祷告我拒绝，还要你对神发很大的脾气 OK。 好，重度会怎么样呢？圣经也有形容经历过的啊，请你们用比较轻松的来念，不是要重度的抑郁来念啊。一二三，
我的年日如烟消云，
一二三，来，
我的年日
如烟云消灭，
如梦如火烧，我的心被烧，如草枯干，甚至我忘记吃饭，我仅仅不受罪，像飘在脸上，不敢拿麻雀，我吃过落灰，如同吃饭饭，我所喝的与眼泪掺杂，我的年日如日月如天邪，我也如草枯干。
严重吗？
严重。
跟第一段的亲又严重多了，诗人还是个男的 OK。 哇，每天流眼泪，我只是我妈才是这样嘛，对不起，现在是诗人，每天哭好像吃饭，我吃饭的好像吃什么炉灰 OK。 所以整个状态都不行了 OK。 是严重的，严重的话刚才说从怀疑到批评，现在是自我否定，我完全不是个人，我没用，我留在这个世上有什么用，没价值，什么都没有，失去判断力，有幻听幻觉。如果你发现这个人有幻听幻觉呢，已经很严重，一定要看医生，一定要吃药，你不能再拖，因为是很严重的事 OK。 而且呢现在呢不单单是严重的失眠，那还很奇怪的，刚才是什么呢，不能睡觉，越睡越多，你睡了之后你还觉得精神不够，现在呢又不能睡觉 OK。 严重的失眠，然后呢死亡的威胁来了，为什么最后就是有一种要自杀的这种的想法 OK。 好，那你发现呢，我们常常说有抑郁症的人呢好像他看每一件事都戴了什么颜色的眼镜，不但那个灰啊，是黑的，所以现在我一身的打扮都是黑的，他也配合这个题目。所有有抑郁的人呢看人看自己看环境看将来都是灰黑色，没盼望 OK。 也要告诉你这种的经验呢是很主观的，就是你觉得为什么你要关心一个抑郁的人是那么难，你拼命的告诉他情况不是那么糟糕的，你不用这么想了，因为呢是很主观的，他现在就是觉得什么都是黑什么都是灰 OK。 而且呢憎恨自己，对看的环境无助，对未来没有希望。好，看自己呢就是常常说的我是个失败者，我这没用了 OK。 当然呢当我们去看自己是没用的话，圣经里面也有经文鼓励我们，但是呢下面的三段的经文呢不是让你好像让他吃药的那种啊，每一次呢你要早上9点钟中午3点钟晚上9点钟你要把这个经文背一次，不是吃药，
经文给他呢是要默想，他要融入他自己的生命里面 OK， 还要经历和相信这个经文。所以呢我就是给你一个对照，当我们在抑郁当中的时候，其实神知道，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也用他的话语来鼓励我们 OK。 经文耶利米书怎么说，一二三，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看自己的时候你觉得没有人爱我，我没有价值的，但是呢神说我爱你，不会说你有没有用，有没有恩赐，有没有才干，有没有成就，我就是爱你。好，看环境，我没有能力改变它，我没有能力，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 OK。 然后圣经怎么说的，一二三，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没能力，那神说我加给你，如果你自己有的，你就不是抑郁，就是你现在没有，我加给你。第三，看将来，没希望，我活着没意义，所以呢为什么要主动自杀 OK。 但是当我们找不到希望盼望的时候，神怎么说呢，一同来念两段的经文呢，一二三，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自平安的意念，不是向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我要以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遗弃他们。
这两段经文里面谁是主动，神。
我没希望了，我没能力了，我没有盼望了，看自己从自己出来是找不到抑郁的人。但是就说神主动跟我们说，我给你平安，我给你有指望，是我引导你，我带领你，我跟你同行 OK。
所以这两段的经文呢是对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安慰，从自己身上找不到，有抑郁吗 OK， 看所有都是黑色的灰的，但是神说我会带领你。好，
抑郁症的成因其实呢很难说的，
因为抑郁呢就好像只是个状态，或是个你现在的情况，就好像你发烧，发烧就是你很多的病都会有发烧这个情况，对不对 OK。 所以呢抑郁也是一种你身心灵一个的状态现在暴露的出来，但是原因呢你不一定找得到，但是你可以去想去摸，但是不一定你一定找到原因的 OK。 第一，环境心理上刚才说的可能是压力，或者是创伤，或者是一些的性格。那压力呢刚才说为什么25岁到44岁特别是高危的一族，因为很多外在的压力。等一下呢我拍一张，这个呢是个苹果，是什么苹果呢，就是你在人生你现在不同的面对不同的事情，你有改变有变化，有一个分数打出来，这是心理学家做的，不同的分数告诉你你面对这一件事情大概有多少分，这个分呢只是告诉你的压力的程度，如果你加起来过了某一个分数，就是你现在真的是波压了 OK， 不是你人单单人可以承受的，已经好像刚才说的这个铁块压在你的枕头上已经太重太长时间。比方说在众多的生活经历里面，头一季最高的压力你觉得是发生什么事吗？最严重影响你的最受压的，当然那些外界的情况已经告诉你你一定有压力，不管你是什么性格的人你一定有压力，而且这个压力是最大的。头一位家人去世 OK。 所以呢有一些就是外在告诉你有一定的压力影响你的创伤呢就是有一些我先举个例子，我认识的姊妹她在大学的时候已经是决志做一个基督徒，然后几年之后结婚呢，有一天跟她的丈夫去旅游去埃及，他们去完 浮潜，你就是不是浮潜呢？不是潜水那种，很浅的那种浮潜，就是你在海面几十尺这个距离去玩水。这个姊妹呢，她太累太困，她在岸上，她老公呢都去玩，就是可以大概这个距离就是可以看得到，勉强可以看得到。突然间呢，哎，有人看着她玩得很开心，就是看挥挥手啊，有人跟她打招呼，挥挥手啊，飞啊挥手，哎，跟你拍照，放下手机再看，哎，手不见呢，就是以为她潜了下去，突然间又看见她挥手。大概是几分钟而已，就在这个姊妹的眼前，她老公有意外去世了，发生意外，在玩那个浮潜里面，下面的海草把她的脚捆绑了，她不能再有氧气，就是短短的几分钟，在她的眼前，她最亲爱的人失去她的生命，这个创伤。刚才说最严重的是100分，如果是100分的话是个意外，还有是他亲眼看着这个过程，他很多的自责，我没有及时去救他，或者是看到了状况然后叫人去救他，他自责很严重，他觉得我什么都没有做到，这个事情让他抑郁四五年里面，他跟上帝这个关系很多的重整，很多的仗力 OK， 但是感谢神，他跟那个是基督徒的辅导员医生走过这一段路。我告诉你，家人去世是很难过的，起码1到3年时间才能熬过来，但是不一定说每一个人都一定有抑郁 OK， 但是呢这个创伤呢是很实在，都每年差不多时间死寂嘛，他的情绪特别低落 OK， 再过几年还可以 OK， 所以这个是创伤性格。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性格的人呢特别容易有抑郁的？悲观，还有呢？内向，还有没有？乐观的人会不会有抑郁啊？也会OK， 刚才说有一些的人真的会比较容易，比如说你害羞，你比较深沉，紧张，比较容易悲观，背叛自己的，完美主义的，你是比较容易有抑郁。OK， 我说是抑郁，我没说抑郁症。OK， 只是比较容易抑郁。乐观的人呢，也会有抑郁症。那刚才说的有一些的事情呢，你发生，如果是你累积的话 OK， 你累积的话呢就是很容易，已经不管你多乐观也会有抑郁。我有一个很好的姊妹也是，她已经是50岁了啊，一向呢非常非常乐观，她爸爸很早就离世，她妈妈一个人，一个单身的妈妈带着4个孩子不容易，但是她很乐观。但是到了她孩子14岁的时候做一个心脏手术，做了2次，他还有就是他自己身体也有变化，就是身体有病，在这半年里面他真的有抑郁。他是非常非常好的基督徒，非常的亲近上帝，抓得住应许，但是呢也逃不过，因为呢有一种呢就是你心理上的影响，等一下再说。另外属灵方面 OK， 那你要小心听，你有抑郁或是抑郁症不可以完全说哎，你软弱，你小心，你犯罪，不是等号。但是呢有一些的影响，如果犯罪里面你的罪疚感也是上帝给我们的。刚才我们念的一节的经文就是大卫，我当他跟拔示巴犯罪之后，有别人就是拿了别人的老婆 OK， 然后怀孕了又杀了别人的老公，他有一句话，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抑郁。罪我没有得赦免的时候，我里面是不舒服的。错误的审判，什么说呢？ 很多的影响，你的背景、你的成长影响你怎么有一个神观，可能是走偏了。比方说，有一些人呢，你的个性是讨，怎么读 ？Please， 就是讨好别人。我很喜欢讨好别人，很喜欢帮助别人。你以为这个 please 讨好者呢，就是合乎圣经的？哇，你就不断去讨好别人。其实圣经里面不是有教导，你爱别人不等于你要讨好他，永远的帮助别人而没有自己。OK， 所以呢，有一些的错误的神观呢，也是影响你的。另外，你没有生命没有方向，或者是你失去生命的意义，也会影响到抑郁。另外生理 ，OK， 生理呢，这个是我们常常会理解。OK， 第一荷尔蒙是为什么女性刚才说比男的多一倍很简单，青春期的时候，少女哇，很多的情绪波动。OK， 心情来了，你生理期来的时候，你发现哇，特别的波动，或者是产后抑郁，或者是更年期抑郁，所有都是跟荷尔蒙有关。OK， 如果你有甲状腺 ，OK thyroid 甲状腺的问题，也会影响你的抑郁，因为所有呢都是跟控制我们的情绪管理啊，或者是冲动的管理的有关系的。OK， 男性可能不是在荷尔蒙，但是呢在药物或是毒品，很多上瘾的。OK， 一些的都是比较男性的比较多。慢性疾病，长者有很多吃药的这个药物影响，还有就是不断的饮食休息影响。所以当中如果我们的年轻人在平常你的饮食休息的习惯健不健康，会影响到你进到25到30多岁的时候你承受这个抑郁的能力。 OK， 最后呢是遗传。遗传躁郁症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抑郁呢，就是低落躁狂症你知道吗？是太高，太 hyper， 太兴奋，太强烈。有一种 bipolar 呢， bipolar 就是两种，在有时候很高，有时候还很低，就是高低里面反反复复起起落落的这种。50%呢是遗传的，所以呢一定要吃药。 OK， 好，这个我不说了。这个是一般抑郁里面 OK 轻度的6月到18个月基本上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已经重度一段时间，刚才说越来越严重的话，我鼓励你要配合药物或者是心理治疗。这个是一个图，就是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说是一个生化作用 biochemistry 的影响。就如果是恢复的话，就这个图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是失调，荷尔蒙也好，你的生化作用失调，是一个脑部是有分别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要吃抗抑郁的药，你不可以自己调 ，OK？ 你要跟医生的建议，起码是2到3个月，这个药才发挥这个作用，不要自己加或是减，因为是脑科药，明白吗？是脑科的药 ，OK？ 刚才短片里面说2个月可以治疗，这是太快了说的。基本上的这个药呢，要2个月才可以发挥，然后再还要看这个剂量。OK， 我们当中呢，师母呢是月基师这方面呢他有经验了。OK， 如果你要问一些的抗抑郁的药，你可以问你师母。但是呢，如果在重度，我刚才在说，你发现越来越严重，请你真的要看医生，寻找帮助。OK， 好，所以呢，你跟我呢都有抑郁的可能性，就是呢，每个人本质不一样。OK， 可能有一些的，因为可能性格、背景、遗传的问题。OK， 但是有一个倾向性，就是好像我们常说，你跟我都有癌细胞，你知道吗？正常的人都有癌细胞在里面。但是癌细胞会不会触动成癌症，就是有一个
触发的因素，抑郁也是。如果有一个静音，可能是刚才说，本来我的压力已经一层一层一层，哎，最近我又再加一点点，可能就爆发了 ，OK？ 或者是有一种有疾病影响你里面的荷尔蒙分泌等等，然后就影响你，可能是生理或者生化过程里面有抑郁症 ，OK 了，清楚了，好。现在还有五分钟，你可以看一下。如果不够的话，夫妇一份。很简单，用两三分钟，跟你旁边的这个人，你先有没有笔啊？有没有笔啊？麻烦。你可以圈过去一年，过去一年啊，这个是不是两周了，过去一年里面你经历什么的改变，你有知道你的分数大概有多少。先做一做两三分钟。你发现他这没有说出国留学，但是是呢，你生活改变，可能你的饮食改变，因为过去你可能每天都是吃妈妈的饭，现在过来要天天吃面包，都是饮食改变 ，OK？ 在过去一年，有没有多？有没有多一张？全都拿了。没有哪一个笔。哦，有，我这是有。OK。过去一年，把这个分数你圈，然后你自己拿一个分，需要笔吗？没有啊。对。好像有一些你的配偶。跟你现在是分开两个地区，你不是名义上的分居，但是身体上你现在是分居，所以还是这个分数 ，OK？ 在两个地方。把分数加起来，你可能发现有一些很奇怪呀，为什么约会增加减少也有压力，为什么放假几天就有压力，圣诞节春节也有压力，就是当你是一个人的时候，你发现就是有时间放假也是个压力，你要出去还是不出去，有没有朋友你可以找呢，或者是你怎么去安排你的时间怎么过也是压力。可以了吗？好，那现在你看看这个图呢，是一个你都看见了， 压力太少的话，你觉得哎呀，人生太闷了，没有动力。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些的压力 ，OK， 推动我们有更好的表现。适中，我可以发挥最好。比方说，哎，我现在要考试，或者是我要面试，是有压力的。但是如果压力，这个压力对你来说是适中，你觉得会推动我更好的预备。但是如果压力太多，你就发现你不行了，我会影响我的生活，影响我的情绪，影响跟家人的交往，明白吗？当然呢，每个人这个curve就不一样，有人特别容易收压的，可能高一点，有一些人呢真的一点点压力都受不了，可能比较扁一点。所以每个人呢收压程度不同， OK， 是很主观的，很个人的。好，但是如果客观来说，你超过300分算是高了， OK， 就是在外在的影响，你面对的真是很大的压力。嘘嘘嘘嘘，回来回来回来。然后150到300很正常，我们一般一定有面对不同的改变， OK。 最后呢就是150的话，在外在，我就是在外在啊，外在来说你面对的压力不是太高。当然刚才说也要看你个人自己的， OK。 如果你个人自己，哇，我100分已经觉得很大压力，你觉得护害我，救命，是你个人承受压力， OK。 但是如果超过300分，你真的要注意你整个人的身体身心灵，也不是你没有超人的， OK， 没有 Superman， 没有超人的。如果这个压力怎么高，是一段长时间一定会受影响， OK， 可以吗？最后，因为我们要等几个月才说怎么帮助或者是关心身边有抑郁的人，但是几方面呢我们可以注意。第一，如果你真的怀疑你身边的人或是你自己有抑郁的问题，第一，请你做身体检查体检，真的医生告诉你你有没有其他的疾病， OK。 如果没有其他实实在在的疾病，就是你情绪影响你的有低落， OK， 这比较容易去辨别影响你的是什么。第二，刚才说了，你要养成有规律的睡眠习惯。告诉你，上帝做我们，我们是需要睡眠的。有一些人呢很奇怪，觉得哎，我一般5个小时就可以了，他以为呢我只是睡5个小时呢我就比别人强，因为我有更多的时间做别的事情， OK。我告诉你，香港人特别喜欢的不用睡得太多，其实不好的。你现在睡得少，其实影响你中年之后你的身体健康， OK。 所以呢要保持好的睡眠时间，上帝做我们呢基本上7到8个小时成人， OK。 我好几年前我刚刚面对差不多有 burnout， 我的身体垮了，所以呢我做一个彻底的悔改，起码我要睡7个小时到8个小时。当然如果有突发的事情你没办法，但是一般你要养成一个好的规律，是我们自己的 self discipline， 自律 OK。 还有呢减压，刚才说外在的压力一定有，但是呢减压呢也是你个人你自己，是不是对你来说是减压，是跑步呢，弹钢琴呢，唱歌呢，找朋友吃饭聊聊天，是什么呢，唱诗歌什么都好，就是你自己有效的减压，有效。很多人就是哦，我要看电视，然后在上网看电视看了几个小时，对不起，这不是减压，因为你看完之后你更累，你更糟糕，你的情绪没有一点都没有转好， OK。 饮食 OK， 你不要觉得哎呀，好像说妈妈的那种的规律，要睡觉了，要饮食，要运动，对不起，这是最基本的。因为如果是轻度或是重度的抑郁，你要回到最基本的，你如果你不想吃药的话， OK。 因为在运动里面呢我们会说的，在运动里面对你的身体的产生一种好的身体的变化，就好像你吃抗抑郁药一样， OK， 是好的变化。 还有社交生活，不要离开人群。抑郁有一个很奇怪的，就是当你抑郁的时候，你不想见人，不想说话，你还是想一个人待在家里面，然后还是告诉自己，我很孤独，很孤单，没人爱我，但是你也没有这个兴趣去见人。但是呢，在中度或是轻度抑郁里面，你一定要安排我有正常的社交生活，找朋友或是朋友找你的时候也要出去 ，OK。然后呢，在我们德国、欧洲，一定要把握时间，要享受太阳，到外面走走，看神的创造，很奇妙的。每一次你看见那个大自然那个创造，你发现人渺小，你发现人的压力，或是你面对的困难，不是那么大，有更伟大的神在上面看顾我们。OK， 好，所以呢，这几个方面是最基本的，或是也是说你怎么去预防抑郁。从不同的生活上里面操练自己，有没有问题？没有。好，没有问题的话，我鼓励你，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在座位里面为你自己祷告，也为你一个人认识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姊妹，你觉得他最近可能情绪不太好，或是我认识的人他现在面对很大的压力，也请你为他祷告。 OK， 第一，为自己祷告。OK， 人生任何时候都可以有抑郁。你觉得，我永远不会有抑郁症？对不起，你太想着自己太有能力了。OK， 有时候事情发生，外在的压力、外在的影响，你掌管不了。第二，为你认识的人，可能是弟兄姊妹，你觉得他最近很大的压力，或是他情绪不太好，可能有抑郁的情况。请你为他祷告，给你一两分钟时间。